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卫在诗篇六十五篇论到神的时候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愿神在新的一年里像昔日祝福以色列人一样祝福我们大家，也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让我们与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永生的生命有份。天父，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有你奇妙的计划，不管今天我们是一帆风顺还是经历坎坷，我们都知道凡认识你名的人，你都与他们同在。求你的灵住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刚强壮胆，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为要得着你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那这个季度我们学习约书亚记，这卷书呢一共是24章啊，24章只讲一件事情。以斯帖团契的弟兄姐妹们，告诉我，约书亚记24章讲什么事情？讲一样东西，一件事情。考试不及格，不过你有3个月的机会补考，重修这门课。约书亚记24章只讲一件事情，就是土地，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迦南地。24章只讲这一样东西。那这是约书亚记的大致的一个结构啊。那约书亚记的1到5章呢，是在讲进入应许之地，进入应许之地，英文是 crossing into the land， crossing 实际上是 crossing 的约旦河了哈，进入应许之地。6到12章讲的是夺取应许之地。Taking the land， 进入夺取。然后13章到21章是分配应许之地， dividing 在9个半支派当中分配这个土地， dividing the land。 然后22到24章是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要在应许之地侍奉神， serving the Lord in the land。Crossing， 先是 crossing， taking， dividing， 然后是 serving the Lord in the promised land。 给大家看一点点希伯来文哈， just for fun， just for fun。 好，第一章1到5章是 avar， 你注意它的拼写好了。22到24章是 avad， 这是希伯来文，就最后两个字母不一样，最后两个字母看起来是如此的相像啊。第一个就是过约旦河那个词 crossing， 最后这个是 serving 啊。好，再看两个蓝色的，6到12章是 taking the land 啊，夺取是 lakach， 13到21章是分配是 halak。拉卡和哈拉克三个字母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顺序不一样。希伯来文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实际上他是希望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整个约书亚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你看到的是 A撇 B撇这样的一个结构哈。希伯来文的拼写是非常非常相近的，你看可以看到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是这样来组织这卷书的， just for fun， 只是让你弄得好玩一点哈。 那整个约书亚记讲的都是土地，但是如果从旧约，如果从约书亚记前面的五卷书哈，旧约的前五卷书，摩西五经这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呢，它不仅仅是在讲土地，这卷书不仅仅在讲土地，这卷书更核心的、更重要的是在讲神的应许的成就。表面上看是在讲土地，实际上你从更大的旧约的背景，从前面旧约的背景来看，是在讲神的应许的成就。为什么这样说呢？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不叫亚伯拉罕，他叫亚伯兰，亚伯兰。那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亚伯拉罕本来是住在两河流域的，那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那他的侄儿罗德也和他同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注意一下，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到了迦南地了。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你看到第七节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离开吾尔到了迦南地，神就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再看创世纪十五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啊，神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这些民族的土地啊。神说我已经赐给了你，神在跟他开始立约的时候就说我已经赐给了你的后裔这个土地。我们再看神对以撒的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应许这儿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那是在父亲亚伯拉罕的时候，那这时在以撒这个时候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非利士人的土地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是神向以撒的应许。我们再看神向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雅各的应许。这是雅各在因为他夺抢了他的哥哥以扫的长子权之后，以扫说等我父亲以撒死了我就要杀掉雅各那雅各呢就逃跑，他逃避他的哥哥以扫，他前往他的舅父拉班家的时候，当然你知道马上就会有奇遇了就会有艳遇了他逃避他的哥哥前往舅父拉班家的时候，夜间他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的意思 The House of God 伯特利这个名字就叫 The House of God。 他夜间在伯特利梦见天梯，看见天使在这个天梯上上来下去的那神站在梯子上，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向祖孙三代同时应许要将这片土地赐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那约书亚记就是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的成就。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刚才于倩姊妹已经替我们读了我们再看一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一段刚开始就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摩西已经完成了神交付给他的使命，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出了海埃及，领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摩西把他们带到了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这是我们在学习《生命记》的时候给大家看过的一张地图。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了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那中间那个小小的红字是约旦河，约旦河底下那个蓝色的部分是死海了。那左边呢，大家看到的是迦南地。神把以色列人带到，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了摩押平原。那摩西就在摩押那个鸭子旁边，那个小三角号那地方，那是尼波山。摩西就在那个尼波山上，神就让他归到他的列祖那里去了。神说：“你不可以进入我的应许之地，因为你曾经违背了我的吩咐。”那摩西完成了他的使命。那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约旦河东的时候，带到这儿来的时候，他就大家记得。整个的生命记，约书亚记的前面的那卷书，整个的生命记都是摩西在这里讲最后的话， The last words of Moses， 他重申的就是神的律法。那摩西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摩西归到他列祖那儿去了。到了约书亚这个约书亚记这个时候，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那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竭力棒就交在了约书亚的手中，我给大家看一个竭力的，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竭力棒交在约书亚的手中，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对约书亚的呼召。神的呼召很简单，但是非常的清楚明了，给你看一点希伯来文。神的呼召在希伯来文里面就两个词，两个很短的词，一个是 kum avora， kum 的意思是kum 的意思是 arise， 神就说起来。 avora 是 cross、起来过这约旦河，我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是两个命令式，起来过这约旦河，这是神对约书亚的呼召。那神在呼召约书亚的时候，神在呼召约书亚的同时就已经给了他一个应许。神说，这还是刚才 那句经文，神说你和这百姓过约旦河，往我现在就赐给你们的土地去。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中文就说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你看英文，我没有再给你看希伯来文的。神说你起来和这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现在就赐给你 which I am giving， 我现在就赐给你们的土地去。不但如此，神不但说我现在就把这个土地赐给你，神还说 实际上这个应许已经成就了，我刚才给你的这个应许已经成就了，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赐给你们了。嗯，看看英文在这儿， Every place that the sole of your foot will tread upon， 虽然你还没有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虽然你的脚掌将要踏上那个应许之地，但是 I have given to you， 虽然你的脚掌还没有踏上那片土地，那是一个将来式， the sole of your footWill tread upon， 但是神说我已经把这个土地给了你了， I have given you。 神不但说我现在就把你去过约旦河，我现在就把这个土地给你，神说实际上在你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这个土地我已经赐给你们，神的应许已经成就了。神之所以敢说这样的话，说 I have given to you， 神之所以敢说这样的话，是因为神的全知，神知道未来，神也知道他自己有这个能力，虽然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神知道他有这个能力把这个土地赐给他们，神也是信实的啊，所以就一个 I have given to you， 我们看到神的全知，神的能力和神的信实。神呼召约书亚起来过约旦河，神也给了他应许，这个土地我已经给了你，但是跨过约旦河这一步是需要约书亚自己迈出去的。神知道迈出这一步不容易啊，其实是非常的艰难，要有很大的勇气。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神知道不容易，神也知道约书亚知道不容易呢？你记得约书亚曾经是十二个探子当中的一个，对不对？你还记得那十二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十个人说什么吗？他说我们在那里看到迦南地，那个地势很好，那个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哈，一挂葡萄需要两个壮士拿杠子抬着回来哈，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那里的诚意，他们用的词是又坚固又宽大。他们还说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亚纳族的人啊，我在生命记里面讲过，亚纳族的意思就是巨人 giant。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亚纳族的人，他们是伟人，是伟人的后裔。我们在他们面前，我们看自己，我们就是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约书亚很清楚，他要跨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这一步是不容易迈出的，神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神承诺约书亚，神说我与你同在，神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我曾经怎么样与摩西同在，我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神知道约书亚面临的这个前面的道路的艰难，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承诺，我与你同在，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接下来是神对约书亚的鼓励啊，你也可以说是要求，他的约书亚的要求。神对他连续说了三遍，神说你当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神很清楚哈，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你看到神对约书亚的这三句同样的鼓励，或者说三句同样的要求，是加在哈，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三明治哈。神的对约书亚的这三个鼓励，刚强壮胆的鼓励，是加在神两次的承诺之间，加在神说我与你同在这两次的承诺之间。神给约书亚吃了一颗定心丸哈，神说我与你同在，你就不要害怕。神为什么要反复的叮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有两点原因。一是因为约书亚使命的艰巨，神说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你是我所拣选的人，你是我所呼召的人，这个巨大的重大的使命落在你的肩上，这个使命很艰巨，所以你要刚强壮胆。神讲的第二个原因 是，只要刚强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你看一下英文啊，我们中文一点没有体现出来这前后黑体和红体的字之间有什么关联啊。你看英文，神说 Only be strong and very courageous、啊、神要他刚强壮胆， So that 目的是干什么？你看到英文是 So that you may be careful to doAccording to all the law that Moses my servant commanded you. 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的目的是让他能够谨守遵行神借摩西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要他刚强壮胆的目的是让他能够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你想一想啊，你觉不觉得有点奇怪啊？遵循律法需要刚强壮胆吗？一个小学生他遵守课堂纪律需要刚强壮胆吗？一个学生守学校的规矩需要刚强壮胆吗？为什么神说你要刚强壮胆，以便你能够谨守遵行我的律法？其实原因很简单啊，我就问你，一个人要做一件正义的事情，在一个邪恶的社会，一个人要做一件正义的事情，他需不需要刚强壮胆？还有，如果在别人都不跟从神的时候，你要专心跟从神，你需不需要刚强壮胆？举两个圣经中的例子。你知道在出埃及记的32章，以色列人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大逆不道的事情，做了金牛犊，拜金牛犊。那金牛犊是谁做的？是谁帮他们做的？谁收取了他们的耳环、手上的戒指、脖子上的链子做的金牛犊啊？祭司，大祭司亚伦。亚伦很清楚，他一直跟摩西在一块儿，神的一些诫命他都知道。亚伦为什么知道金牛犊？他知道这是让以色列人陷于拜偶像的罪中，他为什么这样做？迫于百姓的压力，迫于百姓的危险。你看一看出埃及记32章1节说什么？摩西山上去领受十诫去了，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英文是 assemble， 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我们不知道摩西出了什么事。你看看以色列人在讲什么？什么叫他们聚集？大家聚集在亚伦那里，就是在聚众闹事。他们对亚伦说的话是根本不是一个平民百姓跟大祭司说的话。大祭司是神高牧的，他说起来给我们做神像，百姓在命令他。亚伦要想遵守神的律法，要想守第一条诫命，十诫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其他的神，你不可以制造什么偶像，不可以制造什么雕像。亚伦要想守这个诫命，他需要刚强壮胆吗？需要勇气吗？他敢冒自己的生命危险吗？他是需要冒自己的生命危险的。再看约书亚的例子，那你知道刚才我提到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约书亚和加勒回来之后，那10个探子都报恶信啊，百姓是一片哭嚎啊，百姓是大声的渲染啊。你看民数记14章啊，百姓是大声的渲染说我们要回埃及去。那然后约书亚和加勒就撕裂他们的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约书亚和加勒是在极力的劝以色列人要跟从耶和华，不要回埃及为奴之家去。但是全会众说什么？拿石头打死他们， 觉得谨守遵行神的律法，约书亚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需要刚强壮胆吗？需要的啊。所以神告诉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两个原因，一个是你面前任务的艰巨，你要领这个百姓进应许之地，得那地为业。第二啊，你只有你必须刚强壮胆，你才可以谨守遵行我的律法。神知道领导这一群以色列人不容易啊，约书亚必须要有勇气。但是神在这里也应许他，神说你谨守遵行我的律法，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应许。总结一下今天经文的第一段，在第一段里我们看到神对约书亚的呼召，起来和这百姓过这约旦河。我们看到神的应许，神说我现在就把这地赐给你，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你了。神的应许，我们也看到神对约书亚的承诺，神说我与你同在，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无往而不胜。这是神对约书亚的承诺。还有神对约书亚的鼓励，或者说要求，你要刚强壮胆。接下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约书亚和百姓的回应啊，简单的看一下。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接下来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我们看到约书亚接受了神的呼召之后，就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啊，叫官长去吩咐百姓预备食物过约旦河，也请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土地的那两个半支派来帮助他们另外九个半支派的弟兄啊，跟他们一起过河去夺取迦南地。约书亚立刻采取了行动。那他邀请的这两个半支派呢，是怎么回应的呢？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你在这两个半支派的回答当中看到神的呼召的印证，神对约书亚的呼召的印证。这两个半都不肯过约旦河的支派，他们向约书亚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承诺，说你吩咐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去做，谁不听从我们就要致死他，你差遣我们往哪里去我们都去。而且你看十七节和十八节，他们讲的话跟神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十八节最后他们说，你只要刚强壮胆。这是神见这两个半其实是挺胆小的两个半支派，挺得过且过的那两个半支派的考，来印证他的约书亚的呼召啊，可谓是万事俱备啊。 约书亚前面有神的承诺，神的鼓励，在十七十八节他得到十六十七十八节他得到了那两个半支派的承诺和鼓励。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刚才我们读到第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2018年是一个新的开始，但对有些人来说，新的开始不一定是从新年开始，不一定是以新年为标记。那我的孩子是去年9月份上大学的，那个时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一对年轻的夫妇刚刚移居温哥华，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1年半前呢，有一天在Brick House 天车半旁边的一个小餐馆里面，一位姊妹流着眼泪对我说，我已经请了律师了，我已经开始进入了离婚程序。我告诉那个人，我决定单飞，我不再回头。对这个姊妹来说，那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新的开始不一定是以新年为标记的。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当中都会有几次新的开始。从人的角度来看，有好的开始，从人的角度看啊，有好的开始也有不好的开始。作为一个基督徒，不管一个什么样的开始来到的时候，不管一个什么样的好的还是坏的新阶段到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考，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神对我有什么呼召？你可能会说，哎呀，我都已经退休了，神对我会有什么呼召？有的，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弟兄退休之后去参加 BC 内陆的事工的，他是退休之后去，神呼召他去参加 BC 内陆的事工的。我的一个同学是单亲妈妈，她的女儿是非常的叛逆，高中都没有办法读完，被学校开除了。我这个同学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呼召，他的呼召就是去将来去做婚姻家庭辅导。你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神都会对你有呼召。讲得通俗一点，每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处境当中，神都有对他的旨意啊。我们说呼召这个词 calling 可能你觉得很大哈，其实通俗的说，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神都有对你的旨意。我们要祈求神，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旨意。我们要祈求神，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呼召。一个基督徒，你要想不浪费自己的人生，你要想你的人生过得有意义，要想你的人生发挥到最大的效益，你需要知道神的呼召，神对你的呼召，这样你才知道自己要朝什么方向去努力，你才能够积极主动的配合神，与神同工。你与神同工来塑造你自己的生命，你也让自己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成为神祝福别人的管道。一个基督徒，你要想让你的人生有意义，你要想让你的人生发挥最大的效益，你需要早早的知道神对你的呼召，这样你好去与神同工，祝福你自己的生命，也祝福他人的生命。神对约书亚的呼召是神亲口告诉约书亚的，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大多数人从神那里领受的呼召不是神亲口对我们说话，明明白白的跟我们说话，说起来过约旦河。那我们如何发现自己的呼召啊？我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啊，只不过今天在这样的经文当中，我们再来看一遍，我们如何发现自己的呼召。我想有两点必不可少。第一点是，我们需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呼召既然是来自于神，那你也只有从神那里才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说， 他对他的门徒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神对你有什么呼召，神对你有什么旨意，是耶稣基督告诉你。你需要跟耶稣基督成为好朋友，你才知道神对你的呼召，神对你的旨意。那怎么样跟耶稣基督成为好朋友？老生常谈，读经、祷告、默想、服侍、跟弟兄姐妹相交。神可能会通过一句经文，通过你心里的脑海里面闪过的一个念头，通过弟兄姐妹们一句不经意的话，通过你在侍奉当中发现你自己的恩赐，向我们启示他对你的呼召。这是第一点，你需要跟神有个好的关系才可以发现自己的呼召。第二点，我们需要从我们当下的处境中发现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对我们的呼召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啊，不会是空穴来风的，不会是脱离我们的处境的。我2013年的时候，如果不是在神学院读书，不是来 RCAC 做一个实习生的话，我不知道神呼召我到这个教会来全职服侍。我读神学院读了4年，我整整4年我都在认为神呼召我去神学院教书。我今天也确实在神学院教一门希伯来文，对不起，所以为什么老跟你们讲希伯来文。我读神学院4年，我都认为，我以前因为是做了20年的大学老师，所以我一直都认为神给我的，我读神学院，我将来是去教神学院的。但是如果不是我2013年9月份来 RCAC 做实习生的话，我不知道神给我的呼召是到教会来做传道人。所以神对我们的呼召一定是从我们的处境当中出来的，不会是空穴来风的。我知道一个大学生， UBC 的大学生，他在 UBC 读大学的时候，他看到他周围的同学身上，这个学生是个基督徒啊，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看到他周围的同学身上这种灵魂的饥渴，那种灵魂的需要。他本来是可以住在家里的，他上大学可以不住宿的，他可以住在家里的，但是他看到这个需要之后，神就感动他，他就跟同学一起出去租房子，跟他们住在一起，向他们传福音。那这个大学生他大学毕业之后本来是可以去读医学院的，但是他最终去读了神学院，然后他就读完之后他就专职去做大学生的事工。他是在他读大学的过程当中，在他读神学院的过程当中，向同学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自己的呼召。所以我们的呼召一定是跟我们的处境是相关的。呼召来自神，神乐意向我们启示，乐意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以便我们能够与他同工，实现他创造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如果真心去向神寻求，神会启示给我们的。怕的就是我们整天忙忙碌碌，做一些被一些相比之下不重要的事情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去安静下来去寻求知道神对我们的呼召。还有些时候是我们不敢，我们有意回避我们把那个事情push it away 我们有意回避寻求自己的呼召。因为我们知道，我一旦清楚了，神一旦明白了告诉我我的呼召是什么，我就不能再为所欲为了，我就不能再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能再做我自己了，我需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所以我看我们不愿意去寻求自己的呼召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舍不得从目前的忙忙碌碌当中停下来去寻求，还有一个是我们 不敢回，我们不敢去寻求，我们怕把我们自己啊全人心的奉献给神。当我们谈论呼召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那就是不是所有的呼召都像约书亚那样的干一番辉煌的事业，不是这样。大多数人的呼召，神给大多数人的呼召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以一颗平安喜乐的心尽你自己的本分。大多数时候神对我们的呼召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一颗平安喜乐的心尽自己担尽的本分。十七世纪法国有一位修道士，他的名字哈，大家称他为叫 Brother Lawrence。 他以前是一位士兵，受伤之后不能再服兵役了，他就到修道院去做了一名修士。他在修道院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在厨房打杂。在枯燥繁琐的工作当中，厨房工作当中，他看到神对他的呼召，看到神的同在。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 It's enough for me to pick up butter straw from the ground for the love of God。 他说因为爱神的缘故，我哪怕只是从地上拾起一根草，我也心满意足。他认为这个平凡的生活，在厨房打杂搬厨的工作，就是神给他的呼召。他从地上拾起一根草，因为爱神的缘故，他从地上拾起一根草也心满意足。那这本书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是他的访谈录、别人 访问、interview 他的时候是他的访谈录，还包括了他几封书信。他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从十八世纪以来一直是基督教灵修著作的经典啊。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谈到他如何在平凡的厨房工作当中看到自己的呼召，看到神的同在。他说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你经历，你时时刻刻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经历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的同在。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刚进校门的大学生，神对你的这四年的呼召可能只是叫你规规矩矩的做一个好学生，叫你在同学当中做好的见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叫你掌握好你的专业知识，你将来做神啊，替神做这个世界的好管家。神对你的呼召可能不是说像刚才我举的那个大学生一样，将来去专职的做传道人，做大学生事工。神可能就叫你规规矩矩的做一个好学生，你在你的日常的学校的生活当中，在同学当中做好的见证，你好好把书读好。如果是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位刚刚走入离婚的程序的那位姊妹，那神在这个阶段对她的呼召可能就是让她的身心灵得到休息，得到恢复。可能神说你先把你的身心灵修整好，你把孩子抚养好，你在逆境当中仍然看到神对你的恩典，你仍然有平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你就以你平凡的生活，虽然你是离了婚，但是你跟其他非基督徒，不认识神的基督徒，离婚的基督徒不一样，不认识神的人那个不一样，你的生活不一样，你见证，你用你平凡的生活，你见证神医治你身心灵的大能。这可能就是神在这个阶段对你的呼召。神不但给予我们呼召，神也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呼召。我可以肯定的这样说，一切的呼召都是带着神的应许。刚才神应许约书亚说，你过了约旦河，那你过约旦河去，那地我已经赐给你了。一切的呼召啊，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都是带着应许的。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神不会呼召你去做。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总之只要我们不拒绝神对我们的呼召，在神呼召我们的那一刻， 那个应许就已经成就了。在神呼召我们的那一刻，那个呼召就已经实现了。因为在神呼召我们那一刻，神自己就 committed himself。 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神也 committed himself to us。 神自己单方面就做出了承诺，神已经决定了与我们同在，他已经决定了要与我们同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呼召。神呼召你的时候，神自己就对你做出了承诺。你想一想，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有神呼召基甸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脱离他们的仇敌米甸人的手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这样子？这两个人都说，摩西和基甸都说，我是谁，我怎么可能成就这样的大事呢？神跟他们说的话跟神今天对约书亚说的话是一样的，神说我必与你同在，结果是我们都知道了。所以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到呼召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啊，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啊，不要退缩。有一点我们永远要清楚，那就是成就事情的是神，不是我们。神给了我们这个呼召，就承诺与我们同在，应许这个呼召会实现。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信靠顺服，接受这个呼召。神刚才我说一切的呼召都是带着应许的，但这不等于说我们自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像约书亚一样，我们需要刚强壮胆。你领受这个呼召，你敢于领受这个呼召啊，就已经需要你勇气了。我们需要刚强壮胆。有很多人不敢接受神的呼召，是因为他首先考虑的是风险和代价。他不敢接受这个呼召，他首先就想到了风险和代价。比如说他会说，我接受了教会这个侍奉岗位，我的家庭是不是需要做出很大的牺牲？我是不是要牺牲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有他可能会说，我有没有能力把这项工作做好？如果我做不好的话，一定会招致大家的批评，人家说闲话，如果那样的话，我还不如不做为好。一个这样来估计风险，在服侍神的时候在估计风险的人，在算计代价的人啊，因此没有接受神的呼召的人是非常可惜的。他不知道他在拒绝神的时候，他拒绝神的呼召的时候，神也拒绝了他。他得到的可能是在人看来的稳妥，但是失去的是与神同工、经历神的大能、在圣工中有份的机会。他也失去了神准备给他的荣耀。我们在士师记中读到了底波拉和巴拉的故事。那先知底波拉奉神的旨意吩咐叫巴拉去跟兵力强大的迦南王耶宾的那个将军西西拉去作战啊。底波拉是奉神的旨意叫巴拉去跟西西拉作战。底波拉告诉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神说我必将西西拉交在你的手中。底波拉是一个先知，他清清楚楚地告诉了巴拉这句话，神必将西西拉交在你的手中。巴拉却说，你跟我一同去我就去，你不跟我一同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好，我跟你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神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中。结果神将荣耀归给了一个在帐篷里的妇人，雅意用他帐篷的橛子钉死了将军西西拉。要实现我们的呼召，我们需要刚强壮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需要有勇气表明自己与这个世界不同。我们需要有勇气表明自己与这个世界不同， 需要有勇气颠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坚持神的正道。用今天的经文的话来说，我们需要刚强壮胆，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谨守遵行神的律法。我有一位朋友在中国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和他的太太是大学同学，两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他用了10年的时间才把太太追到手，你可见他太太的优秀。但是到了孩子上小学2、3年级的时候，他们俩差不多就要离婚了。他花了10年追这位太太，追这位女士，结婚可能差不多10年就要离婚了。那他的太太告诉我，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走到了离婚的边缘，是因为他事业，这位他的先生事业成功之后就骄傲的不得了。他说他认为什么东西都可以拿钱买到。他的太太是国家的一个科学院的研究员，他都看不上他的太太。后来这位先生认识了主。那我在温哥华见到他的时候，你知道我听到他说哪两句话吗？他说，我那么大的公司，我公司的厕所全部是我自己刷，我包了我们公司的厕所，男女厕所。他还说，自从他信主之后，他的公司不再做假账，他坚决不做假账的，也不再去行贿赂，也不再请人去洗浴中心呢。你知道中国洗浴中心是什么地方？他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整个的社会，他周围的生意人都不是这样做，他需要很大的勇气，他也需要对神有很大的信心。他也确实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有一年暑假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说，我的公司现在今年已经亏了好几百万呢。他在教会参与很多的服事，他周末的晚上教会查完经之后那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城市，他说他开着车是满城跑送各个弟兄姐妹回家一个董事长开着车夜里面满城跑送一个个的弟兄姐妹回家。他在他那个城市组织工商界的基督徒团契，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他的呼召就是在职场见证神的名。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新年伊始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放下手头的忙碌，放下手中的电脑手机，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默想祷告，寻求明白神对我们的呼召。你寻求就能够寻见，叩门神就给你开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感谢你出于对我们的爱，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呼召，好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感谢你的应许，你的同在，求你的灵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接受你对我们的呼召，也努力与你同工，实现我们的呼召。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管在什么阶段，都能够为你所用，能够见证你，荣耀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